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清零政策被迫急转弯之后，随之而来嘅系感染人数急速上升。全球官员同卫生专家都喺度密切关注其疫情发展。专家纷纷预测，当前嘅中国可能面临疫情大海啸，明年恐怕将会有过百万人染疫病亡。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指出，由于中国可能将会出现毁灭潮，因此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疫情形势嘅重大决定造成咗影响，以至于世卫准备宣布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嘅紧急阶段已经结束嘅决定，恐怕为之过早。
据路透社报道，科学家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佢哋指出，中共嘅清零政策对于人民嘅生活及国家经济嘅影响日益引发关切。世界卫生组织于今年称其为不可持续。专家认为，中共主席习近平突然冇计划咁开放解封嘅做法，已经改变咗全球格局。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成员荷兰病毒学家古柏曼斯表示，目前世界正处喺一个大流行嘅非常唔同嘅阶段，并且喺佢睇嚟，中国方面即将到嚟嘅浪潮将会难以预测。对此，古柏曼斯以及其他嘅世界卫生咨询委员会成员，佢哋关于将于明年一月底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紧急状态提出咗建议，由谭德赛作出最终嘅决定。但系今年九月，世界卫生组织嘅秘书长谭德赛话，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可望结束。不过佢上个星期喺日内瓦嘅时候却话，希望明年某一个时候能够结束疫情嘅紧急事件。谭德赛话，佢希望呢种从3年前于中国武汉爆发，已经造成超过660万人死亡嘅流行病，将在明年某一个时候不再被列为国际关系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谭德赛的这番言论引发了外界期望世界卫生组织可望能够很快取消从2020年1月实施至到现在的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另外，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的执行主任莱恩说，谭德赛必须就此来取得折衷，因为世界各地冇办法平等咁取得疫苗，呢、这个亦系点解世界卫生组织仍然维持全球 COVID-19 大流行紧急状态嘅另一个关键原因。喺呢个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话，美国方面随时准备协助北京应对迅速升温嘅疫情，并且话如果传播唔受限制，恐怕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同时警告必须提防自中国爆发的新变种。美国仲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疫苗，但中共却再次拒绝美国的帮助。在这个星期三，中共公开拒绝了美国的援助提议。在当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表示愿意与中国分享疫苗来应对疫情，中国有什么回应？发言人毛宁再次自夸所谓的3年防疫功绩，并且说北京正在应对，药品和检测试剂可以满足需求。对此，外界指出，中共为了自己的面子，无视民众的生命。
据分析，美国将会全面阻止中国获得高阶晶片、人才以及设备。美国商务部今个月15号将36间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弥补了10月份实施新一轮晶片出口管制的漏洞。而习近平礼拜二12月20号急忙打电话给德国商谈。
只要有潜力的公司，美国都不放过。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讲，上个星期有几家被美国列为黑名单的公司，好像是彭森美才刚刚发展半导体事业，与华为这类具规模的中国企业相比，更加容易被打击。报道说，彭森美背后有强力支援，他有深圳政府的资金，并由前华为高管掌舵。彭森美员工透露说， 公司原本已经向多家美国公司采购设备，原定明年到货，但而家可能收唔到货啦。合肥电子亦被列入黑名单。该晶片公司是由威盛前团队创立，旨在开发基于英特尔 PC 处理器的本土替代品。合肥绍森的工程师透露话，冇人想到我哋亦被锁定。一位西方贸易官员透露，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已经有更深入的了解，美国可能已经发现合肥绍森正在开发可用于超级电脑的处理器，或支持中国发展先进内存晶片。而中国最大记忆晶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现在再被纳入实体黑名单，将进一步被削弱。该公司的工程师说，他们已经停止扩展，并要求美国设备商退还订金。上海微电子设备公司亦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它代表中国开发本土光刻机的唯一希望。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韩武纪科技和旗下九家子公司全部被列入黑名单。知名分析师郭明奇警示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明年科技产业没有乐观看好的理由， Apple 动能疲弱，原先看好的电动车、服务器产业基本面亦不如预期。他预测明年全球将进入高通货膨胀、高利率、低成长时代，消费性电子产业将面临需求不振。对此习近平亦慌了，因为德国的对华取向对欧中关系举足轻重，他和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12月20号举行了电话会议，希望欧盟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亦不受制于第三方，因为在美国的敦促下，德国和欧盟正在提高对中共的警惕。德国政府在11月中旬基于国家安全的忧虑，已经阻止中资公司收购德国两家晶片制造厂，而中共的亲俄态度亦加快了美欧与中国脱欧。而中国的中远集团原本要收购德国汉堡港 35% 的股权，以获得这个德国最大港口的控股权，但因为德国联合政府中两政党反对，总理肖尔茨在11月访华之前只批准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 24.9% 的股权。
俄国西部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跨西伯利亚管道发生致命事故，导致三人丧生、一人受伤。截至21号，相关事故并未显著影响欧洲天然气的价格。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事故在维修期间发生，同时天然气正在平衡的天然气管道上输送，并未打乱祖先供应计划。该系统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的乌连戈伊气田输送到乌克兰，再从那里输送到欧洲，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几十年。自从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大幅削减了对欧洲的出口。在9月北溪 Nord Stream 管道系统发生爆炸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只能够通过乌克兰的运输路线和土耳其溪管道运往欧洲。西方国家将北溪事件归咎于蓄意破坏。爆炸发生在欧盟达成协议限制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的第二日。由于欧洲部分地区天气转暖，荷兰 TTF 星期二收市下跌将近 3%， 这个是该指标连续第三日下跌。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的采访报道。12月7号，中共宣布取消疫情管控措施，不再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亦不再通报感染人数。好多人因为害怕感染，尽量避免出门。致使中国多地街道冷冷清清，萧条程度超过清零管控期。然而，这样并没有阻止中国疫情的海啸。
21号，在成都一家超市工作的温先生话俾本台听，周围的工作人员、业务、公司啊，起码80%-90%的人都中招了，医院好多人， 连小区街道各个门诊和诊所都是人满为患，年轻人在门诊和诊所都逼成堆了。温先生说，由于感染面积太大，症状轻的都必须正常上班，状况重的才能够在屋企休息，而且还要算是事假，现在一传百都不止了。广州的黄先生亦说，他们那里感染的人数相当多。他说，身边认识的都超过30个感染了，广州医疗体系亦崩溃了，深圳亦是，好多人发的短片都看得出来。美国著名华裔流行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指出，未来3个月期间，中国60%的人口都将感染中共病毒，而且感染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几百万人。中共御用专家吴尊友表示，今年冬天大约有4亿人会被感染，67万人死亡。中共解封之后，不单止感染人数暴增，而且重症和死亡人数似乎亦超出之前专家的统计数字水平。尤其是在北京，不单止医疗体系逼爆，医院的太平间和殡葬场亦不堪负荷。中国的 Omicron 感染潮为什么这么来势凶猛呢？中共御用医学专家钟南山认为，这个可能和近期在中国传播的 Omicron 变异株 BF7 有关。他说 BF7 变异株的潜伏期进一步缩短，传染性更强，患者在感染的第二日即出现传染性。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对这一变种发出过警告，认为这个可能成为下一个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中共病毒变异株。广州的黄先生认为，中共简单粗暴的操作亦难辞其咎。他说，突然间放开了，亦没有延冲期，所有的民众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年前欧美的国家放开，他亦有一个过渡期，慢慢咁放，唔係一下子放开嘅。咁你而家一下子放开嘅话，一下子就冲垮咗啦嘛。所以情况就越来越恶劣啦。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结束，但球迷嘅热情丝毫未减。体育用品商表示，喺激动人心嘅决赛过后，消费者对于球王美斯同麦巴比关联产品嘅需求增加咗2倍多。
路透社21号报道话，在决赛当日，足球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的球衣，尤其是美斯和麦巴比的球衣，在网络的销量飙升了200%以上。据悉，当日的所有销售额有40%来自美国。而足球用品商 Fanatics 表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装备的全球销售额和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相比，增长了700%以上。这个可能和来自精彩赛事和球王效应的影响，美斯藉助这次世界杯加冕成为球王，获得了史上最伟大球星的称号。而他在决赛前发布的和葡萄牙国脚C 罗的国际象棋博弈照片亦引发了关注。长期以来，美斯和 C 罗的球王争夺战一直备受关注，而本届世界杯成为一锤定音。截至目前，争夺球王失败的 C 罗并没有在网络上发布任何贴文，这个可能意味着他仍然处于输了球王角逐的悲痛中。另一方面，在决赛期间，麦巴比上演帽子戏法，为法国队扳平比分，展示了自己的超凡实力。在世界杯赛仅72小时之后，麦巴比火速重返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集训，这个是出人意料的快速回归。英国足球杂志告指出，巴黎圣日耳曼下个星期三对阵斯特拉斯堡，由于他在俱乐部的队友球王美斯可能没办法到场，内马尔亦不确定，麦巴比可能会出现在参赛的11人当中。
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嘅远古到富丽堂皇嘅盛唐，从两宋嘅繁华到大清嘅优雅，呢个系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同英雄史诗嘅画卷。勇气同牺牲，正直同忠诚，善良同美德，灿若星辰嘅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不幸嘅系，喺过去嘅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嘅信仰连根拔起，使五千年神传文化嘅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嘅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嘅交响乐、栩栩如生嘅动态天幕同巧夺天工嘅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嘅故事，开创住今日嘅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喺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仲有个好消息，为咗让中国人了解自己嘅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嘅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同波士顿地区嘅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888-874-6938，剧院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